霍青桐看着这个地图，说这上边明明的画着是有一条通道，可以通到那个池子旁边，怎么就是没有呢？陈家洛说，如果要是有道，他必定在这个浴室之中。陈家洛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想起了在杭州提督府的地道中，救文泰来的时候，张昭仲曾经从那个墙上的密门逃跑。于是他点起了火把，在这个浴室的墙壁上就细细的查看，他看看这个墙上有没有什么缝隙，上下四周都照遍了，没有发现什么。霍青桐呢，就检查这个浴床，看这个浴床上头下头也看了半天，也没有什么异样。陈家洛又想起来文泰来跟他曾经说，在铁胆庄中被捕的时候，是桌子底下有个地道，所以陈家洛运起自己的内力，在这个圆桌的桌面下边，他用力往上一抬，这石桌啊，纹丝儿不动。哎，陈家洛心想，这桌子可有点古怪啊，就凭我这把力气，用上我的内功，这桌子就是有千八百斤，我也能把它抬起来。可是这个桌子怎么就不动呢？啊，再一抬还是不动。他仔细查看这个石桌子，觉得这个桌子没有什么特异之处，不论是横着推直着拉，这桌子腿啊始终跟这个地在一块死死的连着。霍青桐拿着火把到这桌子角这一照，霍青桐照了一下，这心里就凉了。原来这个圆桌啊是整块跟这个玉石连着呢，就是突出的这么一块玉石生把它凿出来这么一桌子，跟这个地下的玉石是在一块磕着的，连在一起，那你自然抬不动了。你要一抬连地都能抬起来，谁有这么大劲儿啊？三个人费了老半天的劲毫无结果，这个时候肚子也觉得饿了，香香公主拿出来鸳鸯肉还有干粮，大家就吃了一些，靠在这椅子上养了养神。过了大半个时辰，日光渐正，这个日光啊从那个顶上的山缝里头射到了圆桌的桌面上。香香公主瞅着瞅着忽然就说了，哎，这桌上还有花纹呢。走到跟前，他仔细的观看，一看这桌子上边刻的是一群背上生翅的飞骆驼，这花纹刻的极细，日光要是不正着照射呀，根本你就不容易看出来，而且这个刻工非常的精致。然而骆驼的头和身子却并不连在一起，各自离开了有一尺多的位置。香香公主忍不住拿住这个圆桌的边缘，她从右往左这么一扳，圆桌的这个边啊跟这个桌心呢、原来是分为两截的，是可以移动的，但是搬动了一寸多就不动了。陈家洛呢跟霍青桐两个人一起使力气，慢慢的把这个边缘就搬过来了，又动了，使得刻在桌边这一圈的骆驼头跟刻在桌心的骆驼身子连成了一体，刚刚的这么一凑到一块儿，就听见炸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 吱呀呀的声音一响，这个玉床上出现了一个大洞，下面是一道梯级。三个人看到这里，哎呦，感情这个开关在桌子面上呢，这个洞口在那玉床上呢。三个人看到这里，真是又惊又喜。陈家洛举起了火把，当先进入，两个人跟在后头。下去之后，转了四五个弯，再走十多丈的路，他往前边一看，豁然开朗，感情前面竟是一大片平地，四周群山围绕，就好像一个大盆一样，这盆子中心碧水盈然，绿若翡翠，感情这是一个圆形的池子，隔了这千百年竟然并不干涸，想来这个池子底下肯定是有活水的源头啊。三个人一看到这种奇丽的景色，惊喜不已呀。霍青铜就说了，卡斯利，这遗书上说呀，美丽的人要是下到这个池子里边洗澡，可以更加美丽，那你去洗一下吧。香香公主听到这儿脸红了，姐姐你年纪大，您先洗。霍青铜说，哎呦，我洗，我要是洗就会越洗越丑了。香香公主转过头来跟陈家洛就说了，哎，你评评这个理，这姐姐是不是欺负人？她说她自个儿不美，哎，对吗？这个话说的。陈家洛这个时候说什么呀？他没得说。陈家洛只在那儿微微的一笑，不言语。霍青铜说，卡斯利，你到底洗不洗？香香公主摇了摇头，我不洗。霍青铜走进了池边，把这个手伸下去试了试这个水，只觉得清凉入骨啊，双手把这水捧起来一看，这水澄净清澈，这个水里边非常的干净。原来呀，这原池子四周都是翡翠，所以这个池水才能够映成了绿色。捧起这个水来往嘴里这么一饮，真是甘美无比，沁人心肺。嘿，陈家洛，这水好喝哎！于是陈家洛就开始喝，他这一喝呢，霍青铜和香香公主一块也跟着喝。这个时候，只见洁白的玉峰映在碧绿的池中，白中泛绿，绿中泛白，明艳洁净，幽绝清绝。香香公主伸手在这豁了这水玩，她这一豁了这水呀，就好像上了瘾一样，豁了起没完了，还不愿意离开了。霍青铜在旁边说，你别老在这豁了啦，知道吗？现在啊，是咱们想法子怎么能够避开外面那四个恶鬼。陈家洛说，对，咱们呢先把马米尔的遗骨拿出来葬在这个池子边上，好吗？香香公主听到这里，好啊，这个太好了，最好啊把他跟呢他的那个阿丽葬在一块儿。陈家洛说，好，我估摸着在那个玉石角落里的就是阿丽的遗骨啊。于是三个人重新回到了浴室，把这个骸骨捡起来，只见阿丽的骸骨旁边有一捆竹简。陈家洛把这个竹简提起来了，穿着这个竹简的那个皮带绳啊已经烂了，这个竹简已经散成了一片一片的，可是简上涂了黑漆，这个简身仍然是很完整的。简上用朱漆写着密密的汉字，陈家洛看到这里边心中一喜，写的汉字这好啊，这上面写的什么东西呀？ 肯定是绝密的东西，我得瞧一瞧。陈家洛仔细一瞧一看，头一句是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。再翻着往下看，嗨，陈家洛一瞧这一篇篇的感情都是庄子。最初的时候他以为是什么奇书呢，这庄子陈家洛从小就背熟了的。哎呀，这个时候陈家洛感到有点失望。香香公主在旁边就问呢，那是什么呀？陈家洛说，这个这是我们汉人的古书，这几个竹简呢虽然是古董，可是也没有什么用了，这是考古家看着他肯定高兴，肯定喜欢，要研究研究他是什么年头的。随手他把这个竹简就扔到地下了，哗啦一声，这个竹简落到地下就散开了。只见中间有一片，有些跟那些个片不一样，每个字旁边都加了密密的圈点，还写着几个古回文。陈家洛看到这里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一猫腰他把它捡起来了，一看呐，是庄子第三篇《养生主》中庖丁解牛那一段。指着回文他就问这香香公主，这是些什么字儿啊，你能认识吗？香香公主看了看，这个它上面写的是破敌秘诀都在这里。陈家洛当时一愣，啊，破敌秘诀都在这里，这什么意思？霍青桐在旁边说，马米尔的遗书中说了，阿里得到一部汉人的书，他想出来了空手杀敌的办法，难道说就是这些竹简吗？陈家洛说，庄子他的思想是叫人达观通天，跟武功毫不相干呢，挨不着啊。他把这个竹简放下之后，捧起了遗骨走出来了。三个人把两副遗骨同穴葬在翡翠池畔的山石地里，主告了一番，对这遗骨进行了一番拜祭。陈家洛说，那咱们出去吧，那匹白马不知道有没有逃脱狼口啊。香香公主说，哎呦，亏了那匹马呀，要没有他怎么能救了我们的命啊，那匹马又聪明，跑得又快。陈家洛这个时候想起狼群的凶狠，白马的神俊，哎呀，自己有一番慨然呐。霍青桐忽然就问了，哎，那篇庄子都说的什么呀？陈家洛说，嗨，标上回文字的那篇庄子文章啊，那叫庖丁解牛，他是说呀，一个屠夫杀牛的本事非常好，他的肩和手的伸缩，脚和膝的进退，刀割的声音非常的灵便，而且他这个动作的节奏都合乎那个音乐的节拍，举动就像跳舞一样，也就是说他杀牛啊杀出高水平来了。香香公主在旁边一听就笑了，哎呦，那他杀牛的时候一定很好看呐，如果他什么时候杀我去看看。陈家洛说，你看不着了，那头多少年的事了。哎，霍青桐说，杀牛他像跳舞一样，还合着音乐的节拍，那有搏击杀敌能做到这一点吗？如果也像他杀牛一样，那样可就好了。陈家洛听到霍青桐这句话，陈家洛当时就呆了，哎呦，庄子这部书他虽然是烂熟于胸，想到的时候已经丝毫不觉得新鲜了，可这个时候忽然被一个从未读过此书的人这么一提，真所谓顿开茅塞。 丁解牛那一段中的章句，一字字的在心里边就流过去了。那里边写的是：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，方今之时，臣以神欲而不以目视，观之止而神欲行，依乎天理，披大阙，倒大峭，因其固然。陈家洛再想到，彼节者有间，而刀刃者无后，以无后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余游刃必有余地矣。行为迟，动刀甚微，轰然以泄，如土为地，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。陈家洛心想，这庖丁看到的只是牛身上关节与筋骨之间的空处，这就叫有剑。牛刀不能斩在筋骨和肌肉上，只要是像这个空处轻轻的一划，那么一条大牛就可以毫不费力的散成了零块了。由此陈家洛忽然想到，张昭仲这个小子武功是不错，但是尽管他不错，这武功里边必有破绽呐。我只要看出他的破绽，那就叫有剑。我的手掌微微一动，也就是以无后入有剑，就把这奸贼就杀了。霍青通姐妹一看这个陈家洛琢磨这个事儿的功夫，俩眼发直，直瞪瞪，愣磕磕，不言不语。这姐俩互相看了一几眼，心想他怎么的了，他是干嘛呢？陈家洛这个时候忽然就说了，哎，你们等我一下。说到这里，陈家洛一转身飞奔入内，待了老半天还不出来。这姐俩不放心呢，跟着就一同进来了。进来之后一看，这个陈家洛喜容满面，在这大殿上的骸骨旁边插掌踢足，冲着这死人骨头在那练呢。这么一掌那么一脚，这香香公主一看，哟，坏了，她中了魔了，是不是神志糊涂了？香香公主马上就问了一句，你干嘛呢？陈家洛一点没听着，全神贯注了。哎呦，感情他在这舞动起来了。这个功夫，陈家洛跟着这堆骨头比划完了，一转身又看到另一堆骨头。这香香公主说，你别在这吓人呐，你快点过来吧。可是看着陈家洛依然在这一具具的骸骨旁边抬手投足，往那个骨缝之间乱比划，而且嘴里边还在说着，这叫有剑。哎，这么来，有剑，嗯，有剑，嗨，这有剑，看掌。霍青通听他在举手投足的时候带着风声，霍青通明白了陈家洛在干什么，他恍然大悟。霍青通心想，感情他在这钻研武功呢。霍青通拉着自己妹子的手，别害怕，没事啊，咱们在外边等着他吧，让他在这犯会儿神经吧。啊，香香公主，他怎么在这犯神经？嗨，你不懂这里的事儿。于是姐儿两个重新回到了翡翠池边，香香公主就问姐姐，他干什么了？到底是？我告诉你呀，大概是他刚才呀看了那竹简上的字儿，他悟到了武功上的奇妙招数，在照着那个骸骨的姿势啊，他在探索，他在研究。咱们呢别去打扰他。香香公主听到这里点了点头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姐姐，那你怎么不去练呢？ 霍青桐说，这竹简上的汉字很古怪呀，我也读不明白呀。再者说了，他练的武功啊，那是很高深的，我不能练，我达不到那个水平。香香公主叹了一口气，哦，现在我知道了。霍青桐说，你知道什么了？香香公主说，大殿上那么多的骸骨，原来生前都会高深的武功啊，他们那个兵器让慈山给吸进去之后，就空着手和桑拉巴手下的武士对打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霍青桐说，对喽，不过这些个人呢，他们也未必武功特别的好，我估摸着他们学会了几招最厉害的杀手，在紧急关头就打中敌人的要害，跟敌人同归于尽。香香公主说，哎呀，这么多人呐，他们都很勇敢呐，哎呦，他学来干什么呢？难道也要跟敌人同归于尽吗？霍青桐说，不，要是武功好的人呐，就不能跟敌人同归于尽，他一定在钻研这些招数有什么奇妙之处。香香公主此时微微的一笑，哎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她望着碧绿的湖水，忽然说，姐姐，咱们一起下去洗个澡好吗？霍青桐说，胡闹，咱俩下去洗澡，一会儿他出来怎么办？香香公主听到这儿笑了，哎呀，我真想下去洗个澡。她望着清凉的湖水，呆呆的出神，轻轻地说，要是我们三个能永远的住在这里，那可有多好啊。霍青桐听到这里，心中怦然一动，满脸红晕，他抬起头来往远处一瞧，恰恰看到那座白玉山峰。